牧师师母，各位同工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我们来看新的一篇诗篇，这个诗篇第26篇。那大家一读上去都会发现，就是大卫在这个诗篇里面是求神来为他伸冤，也求神来拯救他，这样的一个诗篇。那我们不晓得这个诗篇它是什么时候写的，但是从大卫的这样的一个呼求，并且我们如果联系大卫的生平来看的话，那有的解经学者就建议我们可以从大卫人生含冤的时刻去思想这一篇的诗篇。那就是这个时刻是那时候扫罗阵亡，大卫呢他在希伯伦就做了以色列地区南部的这个犹大王。而此时扫罗的元帅亚尼尔他呢在北部就设立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做了这个以色列的王。那时候呢，以色列南北两国一直在对峙，那扫罗家跟大卫家也是一直不断的有征战。后来亚尼尔因为不满这个伊斯波设，就背叛了他，归顺了大卫。而大卫的元帅约押因为记恨这个亚尼尔曾经杀死了他的兄弟亚撒黑，就设计把这个亚尼尔杀了。那大卫知情之后，他为亚尼尔的死十分的悲痛，甚至是咒诅这个约押。而与此同时，这个伊斯波设手下的两位军长巴拿和这个利甲看见这样的形势，就设计又杀害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想要来大卫面前去邀功。可是大卫呢并没有因此就高兴，反而是吩咐人把这两位军长杀了。从此呢，大卫就成了整个以色列南北统一的王。那这些内容其实都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二到第五章，大家可以查阅更详细的内容。那虽然说我们从这里看，大卫是一个名正言顺的成为以色列的王，而且他是被神高抹、被神拣选成为以色列的王的，但是在百姓当中，有的人似乎却不认可大卫。那特别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16章7到8节，那有一个人叫做示每，他就这样咒骂大卫：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作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当然那个时候大卫被他儿子亚沙龙篡位，是因为他后来所犯的这个奸淫和流无辜人血的罪，那个是另外的话题，那不属于这一首诗篇的背景。但是从示每的话里面，我们不难了解，就是其实在以色列百姓的当中，有的人他们会觉得大卫得到这个王位其实是不光彩的，甚至会觉得大卫其实背后设了这样的一个计谋才拿到了这个的王位。那或许大卫当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写下了这个诗篇。那我想再表达一次，这不一定就是这一篇诗篇的背景，但是这是有可能是那个背景。无论如何，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诗篇放在的这个背景之下的话，其实是有助于我们去更好的了解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心情里面的那一份的冤屈，所以他求神为他来伸冤，求神为他来拯救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联系这样的一个背景，我就想还有这个经文，我就想把这个主题定为求神伸冤和拯救的心声。那我也把这一个诗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求伸冤中献上感谢。那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是第一部分的第一小点，求神伸冤。那在大卫在被人可能是被百姓误解、被百姓冤枉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来到神的面前。在第一节他求神为他伸冤，在第二节他求神来鉴察他的生命到底是不是有问题。 那同时他也在第一节、第三节、第四节和第五节都提到他自己的行为的那个的完全，他诚实公义，远离恶事，因为他知道他要神来垂听他的祷告，他必须要有一个洁净的生命。那我们特别来看第六节，耶和华，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还要你的祭坛。那在旧约的时代，这些祭司在献祭之前首先都要自洁的，因为只有自洁献上的祷告才能够蒙神的悦纳。那大卫他非常明白了解神做事的这样的一个法则，那这个法则也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所有神的百姓来学习。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一直为着一些事情来祷告，像耶稣教导的要不要放弃的为他祷告，但是却看见没有蒙神的垂听，那很多时候其实问题就是出在我们的生命。那大卫在第六节这节经文说他要表明自己的无辜，他才去围绕这个神的祭坛。那今天我们祷告的祭坛没有办法把那个祷告带到神的宝座前，从大卫这个经文里面的提醒，是不是很多时候问题就是出在我们生命的问题呢？我也不是说我们的生命都要等到完全了我们才可以来祷告，但是有一些问题要是神已经透过人来对我们说了，也透过圣灵已经清楚的指示我们了，我们要回转，但是我们人却不愿意的时候，我们生命的状态就会拦阻了我们的祷告蒙神的垂听。那甚至因为我们生命不对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就会进入到一个妄求的里面，所求都是为着我们自己的私欲在着想。那我举一个例子，有的人这样祷告，主啊，我目前没有能力十一奉献，所以求你祝福我的财务，等我有了钱我一定会十一奉献。那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呢，当他看不见神的这个财务上的祝福的时候，就会说神不信实，或许还会说你看我真的一直有求神来祝福我的财务，但是我的财务就是没有突破。那这样的祷告到底问题出在了哪里？就是我们人不愿意去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就有时候就会按着自己的喜好来祷告。但是如果我们愿意首先与神对齐，我们来改变自己的生命，那在这个例子的里面，就是我们要意识到无论我们有多少，我们都要先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那我们才知道神有办法按照他的法则来祝福我们。所以回到我们的生命会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祷告是否会蒙垂听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常常我们也听到很多的传道人啊，牧者跟我们分享圣洁就有权柄，就是说我们的祷告是不是有权柄，其实是跟我们的圣洁程度直接相关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赶鬼为什么这么容易，因为他的生命是洁净的，所以魔鬼在这样的人身上就没有那个合法的权柄，这样的人很容易我们看到在他身上能够流露出那个恩膏。当然我也要再次强调，不是说我们的生命都完全了才可以向神来祷告向神来求，但是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去追求圣洁，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好让我们的祷告这样才不会有任何魔鬼的拦阻。让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一部分的第二小点，向神感恩是第七到第八节。当大卫求神来为他伸冤的时候，突然他在第七节到第八节提到他要对神感恩，他要来诉说神奇妙的作为，他也表达他喜爱神的殿宇这样的一个心情。那他仿佛让我们看到，就是无论我们在怎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受了多大的冤屈，我们还是要向神感恩，还是要纪念神的作为，还是要思念神的这个愿语。无论我们经历了多少不愉快的事，我们还是要回到教会， 向神感恩，而不是遇到一件事就说我不去教会了。那有的人也会说，等我先解决我的问题了我再回到教会。千万不要真的以为问题解决了就能够回到教会，而这样就上了魔鬼的当，离开了神。如果我们是靠着我们自己去解决问题，我们靠的是谁呢？不是神。我们靠的不是我们自己吗？我们怎么能够保证说等我问题解决了我才能够回到教会呢？那我曾经听过有这样的一个见证，有一个弟兄在他所在的国家呢，他的亲戚是当官的，所以他很少到教会。那他的牧者说，因为他很多问题靠着他的亲戚都能够为他解决。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教会，那他的领袖就问他，诶，弟兄今天怎么会来教会了？然后他就说，我真的要倚靠神了，因为我的这个亲戚被抓了。所以我们真的看到我们要来靠神，无论在怎样的光景，哪怕我们有人可以靠也是不可靠的，在什么时候我们都要靠神。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今天有的人离开教会有另外一种很常见的情况，就是像这个诗篇里面提到的，受到了冤屈，被人误解，被人诬告，是在教会里面，所以导致当事人也不想再来到教会。要么也想想大卫，要是当时他真的就是活在这个被百姓误解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里面，其实他也不是很像一个被主内弟兄姐妹所冤枉的基督徒吗？但是大卫他为我们做的一个榜样，就是他在这个含冤的这样的光景里面，他要继续的感恩，他要继续的诉说神的作为，他也要继续思念神的殿宇。别人不了解你不要紧，我们人来到教会就是单单为了面对神，敬拜神。我也听过好多的见证，就是有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受到了冤屈，但是继续谦卑的对准神，在教会里面继续服侍，继续的爱神，最后神就怎样的让事情真相大白，抬举他们。这些不都是大卫的经历吗？今天我们看见大卫的冤屈已经都被洗净了，也成为了我们基督徒可以效法的榜样。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无论活在怎样的光景里面，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对神感恩，继续的要来连于神的教会。让我们也来看后面这一章的第二部分，是求拯救中献上赞美。我这一部分也分为两个小点，第一小点是9到11节，求神拯救。那在9到11节我们看到大卫除了之前求神为他伸冤，这里也求神来拯救他，在第9节他特别提到，不要把我的灵魂与罪人一同除掉，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这里让我们看到，虽然大卫他是活在一个旧约的时代，但是他仿佛明白罪不但会让人失去现在的生命，也会让人失去那个灵魂的拯救。所以大卫在这几节的经文，他一直声明自己的那一份的正直，求神不单只拯救他今天的生命，也拯救他那个永恒的生命。这个永恒的生命是我们人最最最最最宝贵的。历世历代我们真的看见有多少的基督徒，他们含着冤屈为主耶稣来殉道，他们灵魂的深处就像大卫一样切切等候着神为他们来伸冤。他们所受的冤屈实在是太大了，这些的殉道者当中，甚至有的人一生都没有做过一件的坏事，但就是因为成为了基督徒，就被逼迫，就被虐待，最终被取去了性命。公平吗？当然是不公平。这个世界的王就是魔鬼，是不会给我们有公平的。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来与以色列对齐，祝福以色列，也要积极的传福音，就是为了主耶稣的再来。 而给我们人真的有一个公平的审判。特别是这些殉道者，他们切切的等候这个末日的审判能够还给他们清白。那今天我们有谁所面对到不公平的待遇能够比得上这些的殉道者呢？我们今天有谁所面对的那一份的冤屈能够比得上主耶稣当年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所受的那一份的冤屈呢？我想应该是没有的。大卫在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看重我们最终那个灵魂的拯救，我们要把一切的冤屈都交给神。哪怕我们今天还活在一个冤屈的里面，到了那审判日，到时一切都要真相大白，神一定会还给我们公道，我们的灵魂也最终要来得救。我们基督徒实在是很有盼望的，我们要相信无论我们活在多大的这个冤屈的里面，神最终必定要拯救我们。来到这一部分的最后一点，第二点，向神赞美是第十二节。那大卫在教我们一个在冤屈当中，我们有一种冤屈受被冤枉的那种感觉，我们是可以得胜的，有一个的秘诀，就是十二节提到的要来赞美神。那有一本畅销书叫做《赞美的大能》，它卖了1500万本，是 1.5 million 卖了这么多本。里面呢就记载了许多有困难当中的基督徒怎样透过赞美来得胜他们的环境，经历神奇妙作为的这样的见证。赞美是充满着大能的。让我们来看大卫的人生，他经历过高山，经历过低谷，许多次差点来连性命都保不住，但是从他所写的诗篇的当中，我们看到他有一个赞美的生命，能够让他直接从神的宝座那里支取能力，让他走过一切的困难，让他能够得胜他一切的困难。那这个诗篇甚至他提到他被冤屈被误解，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秘诀让他来得胜。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无论我们活在怎样的一个困境的里面，让我们一同都起来赞美吧，让我们都来做可以得胜一切环境的基督徒。那我想总结我今天的分享，那我们今天基督徒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真的难免还会受到被冤枉被误解，还有许多不公平的事，这些事是一定会有的。虽然人不一定能够还给我们清白，但不要紧，让我们把这一切都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来效法大卫，也来效法这些历世历代的圣徒，在我们一切的冤屈还有一切被不公平的对待之下，让我们继续来感恩，继续来赞美，继续来连于神的殿神的教会，从神那里支取得胜者的力量。我们知道等到时候到了，神必要为我们伸冤，神也必要为我们施行拯救。 Amen。 我的分享到此，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谢谢我们的同工的分享。我想甄嬛特别从这个冤屈怎么样蒙拯救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诗篇。那这个诗篇其实也就是大卫的一个祷告，而大卫在这一个诗篇当中也表达了他的怎样的一个的生命，并且是当中好像几次就形容表达自己是行事纯全，或者说可以被翻译成行事正直。那我想一个人如果能够正直，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命的数值，生命的见证。那今天我想我们放眼天下，我们也都知道今天在职场上一个人是怎样被定位或者怎么样被评价，那这个评价不是自己说，而是周边的人怎么看他。所以 很长，如果一个人是他的生命是所谓的正直，那我想节哀时日其实大家都会肯定 OK， 这个人是一个值得信赖，他是一个很正直可托付的一个人。那很显然在大卫的生命当中，其实大卫从年少他就是一位敬畏神跟随主，那敬畏神跟随主可是不表示说他生命就一帆风顺，特别是什么样叫做真的爱神呢？你是真的敬畏呢？你真的是正直吗？那其实就是当你面对别人是很弯曲很扭曲是很不正直的方式来对待你的时候，你会有怎样反应？那所以很常人的一个生命到底有多好，或者一个生命有多完全，其实真的就是只有当他在面对考验的时候，当他在面对各样的冤屈的时候。所以这一个诗篇很显然大卫在表达他的这样的一个的经历，所以这是一个义人的祈祷，这是一个义人的祷告。那当中当我们看到一开始说到大卫的冤屈，那说到他行事纯全，他依靠耶和华，当中强调的一样东西是并不动摇。当他依靠神的时候他不动摇，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思想，特别是他敢在神面前求说，神啊，求你查看，神求你来试验。其实有多少人敢讲，来你试试看你来试试看你来试一试看我是不是这样子。其实人很怕的就是面对考试嘛，没有考试 OK 的，我都 OK 的。面对考试所谓什么，就是你是不是真材实料，就面对考验的时候就知道了。可是大卫他敢在神的面前这样来说，神啊，你查看我，所以你来试验我，你熬炼我的肺腑心肠。那大卫表达的一个东西是，因为他靠神他不动摇。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需要的一个是不动摇的一个的生命。真的怎么样能够不动摇呢？其实我们今天人我们很常是会想要抓一些可靠的，当然钱是其中一个名是其中一个有地位权势是一种，有时候我们有这样的靠山或者有这样的一个把持的时候，我们就说 OK 我不动摇。为什么？因为我的靠山很稳。可是很常人所抓的是地上所看得到的，而地上的一切其实都会倒都会过去。所以今天大卫其实他从他生命的许多经历当中就表明了他所抓住的是神。他之所以不动摇是因为他能够紧紧的抓住神。那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很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看到很多人的生命在过去的这些年日特别当我们在带领教会牧会的这个过程里头，真的看到很多生命可以进来认识主，哇，很积极很火热，但是因为考验还没来到，考验总会来到。对，当考验一来到的时候，往往就看到就动摇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根扎得不深，所以那个根基不深。所以我就看到信仰真的没有捷径，我们只有一步一步的，你从初信造就长大成熟基督精兵，你经历意志释放，你经历各样的装备，然后愿意跟随成祷，愿意一天一天的一步一步的就是这样子来让真理让神的话进到里面。唯独经过这样的路，你会才会看到就是那个根基会一步一步的扎稳，然后在面对考验的时候不动摇。所以这个是一个神的儿女都要走过的。所以不动摇是一个。然后跟着我也回应刚才甄焕分享到那个第七节，特别提到说我好发声称谢，我好发称谢的声音。所以我想感恩也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生命。特别是六一的众教会在这几年来我们都一直抓住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神的回应， 就是常常感恩，在各样事情上感恩，常常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感恩。其实坦白说不容易，因为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或者现实生活里头总有很多高低起伏，或者甚至有一句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所以意思说很多东西是在一个过程的，就是你要有一个成就，其实你有一个预备的过程，有一个努力的过程，有一个耕耘的过程。所以人生很多时候是在这个过程，到了某一个时刻啊，终于成就了啊，这个事情终于完成了了。所以如果说要常常感恩，其实你就要看到在过程当中其实是看到有神的带领，有神的介入，哪怕是事情还没有看到结果，可是我们可以感恩，因为这是信心。所以为什么这句话的下面大卫会这样想，我好发称谢的声音，也要诉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诉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那怎么样诉说神的作为，其实就是要看神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带领。尤其所谓的过程就是过去曾经是这样，就像大卫，我相信他永远不会忘记当年他怎么样能够击败哥利亚。他少年时期一个巨人哥利亚，所有的以色列的这些的无论是多有武功的都会怕他，都没有办法。可是一个少年的牧羊人大卫竟然可以击败哥利亚，打死哥利亚，那他知道他是靠着神。所以这些过去的奇妙的作为，我相信深深的帮助了他往后在面对苦难，面对患难，面对逃难，面对各样的这些困难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忘记神奇妙的作为。所以我觉得很感恩今天我们在这里足坛，我们在这里祷告，我们在这里追求，我们在这里爱以色列。其实你会看到神其实在背后做很多奇妙的事情。昨天晚上我没有在这里的，我跟师母我们没有在这里的祷告，是因为去了另外一个祷告，那个是一个为了筹备明年的一个新加坡大型的一个的聚会，一个福音的舞台剧啊。那这个福音舞台剧连带牵涉到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来查考有关大卫的经文。那我觉得这个期间我们正在看大卫的事迹。然后第二样事情就是要有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关于大卫的一个展览，是透过非宗教，而且是能够进到一个国家的一个这个层次啊，那我们要负责这样的东西。然后再来就是12场的这个大型的舞台剧，是由香港由美国就是这些著名的基督徒艺人跟配合我们本地的包括我们教会的一同联合将来公演的这样的舞台剧然后也包括关乎到圣地的旅游的这几个大的东西。那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在这个祷会当中我看到的这一群人大部分几乎都是不认识的但是也没机会去了解他们是来自什么教会。总之我们深深感受到我们现在进到一个这样的领域。那下个礼拜四又有另外一个是面对新加坡100多个华文教会的牧者来分享这个信息。那所以我知道现在要推行的一个东西是关乎全国性，而且众教会会一同来参与。那其实我回过头看，诶，这个东西怎么来的呢？这个东西关乎到是我们在这里爱主，我们在这里爱以色列，纪念以色列，所以我们的门徒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动跟看见，以至于他的员工有这样的一个的计划，这样的推动。诶，其实我发现这个整个全国性的计划，其实如果你退过后面回到整个源头，诶，是从我们这里开始的。但是今天我扮演的角色只是其中一个义工在里头，别人认识不认识无所谓，我们就是一个这样的义工在里面。所以我就看到你回过头看的时候，你会看这是神奇妙的作为， 这个神奇妙的作为是我们一路敬畏神依靠他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要做的事情远超过我们来计划，是因为神在。所以我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个聚会我也不晓得好像谁到底谁是头，好像有很多个专业的人投身在里头，但是谁是真正的头，其实好像不是最关键，可是东西就是这样子的运作起来啊，大家扮演各自的角色，因为我分身性背后是神在带领，所以这都是神奇妙的作为。那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而且这个事情就不是在教会的圈子，甚至要进到整个社会的圈子、国家的圈子。所以我也深信这是神的心意啊，让这个事情，而且是跟以色列是有连结、是有挂钩的。那我就看到这个都是，你看回到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所读的，好像是这个是两三千年前、两千多年前的大卫王啊，他的经历、他的记载，其实事情正在跟真实的现在在发生着，而且整个事件又关乎到未来，关乎到主再来的各样的事情，都是焦点在以色列，所以我就看到这整个事件值得让我们感恩，而且抓住神的应许，永不动摇。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作为一个要义人的祈祷，不但抓住神不动摇，不但可以不断的称谢观看他奇妙的作为啊，最终你会看到就是要称颂耶和华哦，来到最后就真的，刚刚甄焕也特别提起感恩赞美哦的那个力量，赞美的力量就知道，因为是神在做，我们就是参与在其中，我们就会看到他的作为。好，我想我就分享到这里。阿弥陀来敬拜。要分享哦，师母要分享来。
我看这一篇的时候，我从另一个角度，大卫，那个时候没有电，对吗？啊，只有什么？帐幕、会幕 ，OK， 但是他可以来到一个看得见的地方祷告。今天我们也一样可以来到一个看得见的地方祷告，无论是来到教会，也感恩神给我们开始每一天有一个钟头的敬拜祷告。如果没有了那这一些的地方和这样的一个时段，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的，那我们还可以去祷告祭坛吗？可以去哪里？家里自己，你不要忘记我们就是神的殿嘛。那我们的祭坛在哪里？最直接的就是我们自己，在你的心灵的深处，无论你遇到不平、遇到忧伤、遇到什么的时候，你就是可以开声跟神祷告了。你自己就是一个祷告的殿，你就是一个祭坛。但是来到祭坛的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我看到第六节说，耶和华，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才让你在我的身边，不然我不能见你啊。我如果带着罪，我带着羞耻，我做错了，我不能悔改的话，不愿意悔改的话，那你说我可以带下神的同在吗？神可能掩面不看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是像大卫，愿意悔改，愿意反省，神一定帮助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除了有看得见的殿，能够去祷告，可去敬拜，去向神倾诉，这一个我们叫集体的 corporate， 是很好的，是有不同的恩膏的，带下神的同在。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就是神的殿，所以不要忘记祷告，因为你就是一个祷告的殿。如果你忘记祷告，你大概就忘记你是谁了，你是神君尊的祭司。 看到吗？所以我今天看这一章的时候，再一次更深的看到，我们个人生命的殿是要常常能够献上祷告的祭的，不是说只能够来到教会，来到祷告中心，来到什么什么聚会。你是不是一个祷告的人？建立我们祷告的生命，求神帮助我们。神是眷顾我们的神，神也是听我们祷告的神。